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完了创世纪第三十章，今天我们要讲创世纪第三十一章。这一章讲的是神对雅各的带领，我们可以对照创世纪二十四章中神对老仆人的带领。在第二十四章里，我们学到的第一个要领就是审视内心。无论神要带领我们做什么，他会先把愿望放进我们的心里。神带雅各的第一步是在他的内心种下回家的愿望。早在六年前，雅各就找到拉班，对拉班说，请你让我走吧，我好回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故乡去。神在带领雅各回家乡之前，很早就给了他这个愿望，但那个时候雅各回家的条件还不成熟，神要先把拉班的财富夺回来赐给雅各。于是雅各又为拉班工作了六年。当时机成熟了，神做了带领雅各的第二步，神改变了雅各的环境。圣经写道，雅各听见拉班的众子谈论说，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去了，他这一切的财物都是从我们父亲的财产那里得来的。雅各也注意到拉班的脸色对自己不像从前那样了。拉班的儿子们看到雅各的羊群越来越大，拉班的羊群越来越小，议论纷纷，愤愤不平。而拉班每次看到他的时候，脸色也变了，眼神也不一样了。拉班是一个笑面虎，之前他即使要敲雅各的竹杠，说出来的话仍然是冠冕堂皇的，听着那么舒服。他想雅各为他做苦工的时候，他说，你因为是我的外甥就要白白的服侍我吗？告诉我你要什么报酬。他想留下雅各继续给他卖苦力的时候，他说，我若蒙你赏脸，请你不要走。而现在笑面虎不笑了，形势已经很急迫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身边环境恶化的时候，往往是神让我们离开的时候，是神让我们做出改变的时候。那个你理应得到的升职被拒绝，可能是神告诉你这份工作已经不适合你了。你的生意怎么搞都没有起色，也许是神告诉你应该做新事了。神知道让我们离开已经熟悉的环境不容易，神知道我们有时候会得过且过。以色列人在埃及过得太舒服了，就不可能主动回应许之地，所以神兴起对他们不友善的新法老。雅各变成了哈兰的大富翁，所以神让他感觉危机重重。不要留在神让你离开的环境里，不要在恶劣的处境中挣扎。环境的变化很有可能是神告诉你要离开。互联网似乎越来越不好干了，房地产似乎越来越不好干了，也许是神要兴起新的产业，甚至可能是神要你去新的地方。俗话说，人挪活，树挪死。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，他要让你像做三级火箭一样不断跳跃，不断攀升。在以赛亚书中，神说，看哪，我要行一件新事，这事儿现在就要发生，难道你没有察觉吗？我要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，很容易陷入两个极端，要不就是责备自己，我怎么就没抓住那个机会呢？我怎么就相信了不该相信的人呢？要不就是责备神，神怎么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？神怎么能允许这些人这么对我呢？其实你的失望，你遇到的挫折，也许只是因为神要在你身上做一件新事。环境变得恶劣了，事情变得困难了，钱没有之前好赚了，奖金没有之前那么多了，35岁被人开始年龄歧视了，也许都是神在告诉你，他要通过你做一件新事。他创造你的目的不是让你在一个层次上卡住不动，他要给你新的机会，新的人际关系，新的恩赐。所以准备好，新事儿就要来了。新的工作，新的机会，你从来没有想过的门会为你打开。也许化验报告跟你说，后半辈子这个病都要缠着你了，但是神说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我会恢复健康，我会把精力、活力、青春的魅力吹进你的身体。 也许你的孩子一直不爱学习，你觉得没有希望了，但是神说，我要在他身上做一件新事，黑暗势力要被斩断，神的旨意和命定要主宰他的生命，你会看到翻转。不过你也要做你的部分，你要领受这个预言，你不能脑子里老是想着没指望了，问题太多了，时间太晚了，你要回转向神，告诉他，我相信你对我应许的，我感谢你在我的生命中做新事。以赛亚的这个预言是说给后世流放巴比伦的以色列贵族听的，他们在巴比伦流放了很长时间，年复一年，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。我猜他们会想，我们没办法回耶路撒冷了，我们注定要被巴比伦人欺负。有人给他们看以赛亚的预言，他们可能会说，别做梦了，你看到敌人有多强大吗？所有的现实环境都在告诉我们，我们没希望了，我们再也没有机会拥有自己的房子了，再也没有机会拥有像样的工作了。千万不要自己劝自己，把神要做的心事给劝走了，概率可能不在你这边，但是至高神在你这边。以色列贵族犯了很多的错误才沦落到这一步，他们对自己的子民不公，对神不敬，崇拜假神，不信任先知，他们自己招致了祸端。他们可以垂头丧气，自怨自艾，自暴自弃，但是以赛亚告诉他们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，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，不要陷在过去里，神要在你的生命中做一件新事。属灵的原则是，如果你沉浸在过去里，你就没办法看到那件新事。如果你总是想，这些人怎么能这么对我，那个老同学怎么能这样背叛我，那个朋友怎么不肯帮我，你可能会看不到那件新事。神说，忘了过去的事儿吧，别在意你曾经犯的错误，我都已经翻篇了，这是新的一天，我会给你新的机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注意到没有，你的车子有一个很大的前窗，但只有一个很小的后视镜，之所以这么不成比例，是因为在你身后发生的事儿远远没有在你前面发生的事儿更重要。你要去哪儿才是关键，不是你曾经到过哪儿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没有一些事情是神不让你再去想的，好让你走进神为你准备的新的恩赐和新的丰盛？有个人曾经伤害过你，如果你总是想着他做的有多过分，你是在允许他继续伤害你。不要给他们这样的力量，把这些伤害交给神，神看到他们做的了，神看到你的眼泪了，神说，我要用华冠代替灰尘。关键是你要放得下这些灰尘，好让神换成华冠。这是一次代替，这是一次交换，神要用他的华冠换你的灰尘。你要交出你犯的错误，你要交出你受的伤害，你要交出你的过去，神会给你他的华冠。神说，我要做一件非常美好的新事，给你如此丰厚的奖赏，以至于你再也不会去想你之前失去的东西了。神要为你做一件新事，新的人，新的机会，新的工作，新的医治，新的影响力，会比你想象的还要好得多得多。以色列贵族不但被巴比伦人压迫，他们还被沙漠包围，他们根本跑不掉，因为他们会在沙漠里渴死。但是神说，他要在沙漠中开江河，在荒漠中开道路。神说，这不是能自然发生的，我要做的是超自然的事儿。这就是为什么你想象不到，因为我要做的事情不符合逻辑。神要做的是不寻常的事，不一般的事，在干旱的荒漠里会出现江河。诗篇写着，即使是饥荒之年，一人都必得饱足。大多数人在饥荒中有东西吃就不错了，但是神的义人却要吃饱喝足，绰绰有余。神要做的是让你能绰绰有余的心事。雅各只求能回到家乡，但是神要让雅各牛羊成群，子女成行，锦衣玉食地回到家乡。直到神觉得他的财富够多的时候，神才改变了雅各的环境，让他感受到了危机。神带领雅各的第三步是给了他神的话语。圣经写道，那时耶和华对雅各说，你要回到你祖父之地，到你的亲人那里去， 我必与你同在。有人问，我怎么知道是神在跟我说话呢？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他经常跟我们说话，但是他说话的时候没有特殊的声音。如果神每次跟我们说话都用张学友的声音，我们的生活就容易了。可惜神不是这样。更让我们为难的是，还有一个家伙也经常跟我们说话，我们习惯上叫他撒旦。所以分辨这话语是从谁来的，对我们至关重要。当年摩西派十二个探子去探查应许之地的时候，有两种声音跟以色列人说话，其中一个声音报的是恶讯。民数记说，那些探子就他们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讯，说我们经过要探查的地方是个吞吃居民的地方，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个个都高大，在那里我们看见了巨人，就是亚纳人的子孙，是巨人的后裔，我们看自己好像蚂蚱，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。另一个声音却是喜讯，约书亚和加勒对以色列全体会众说，我们去窥探的那地是十分美好的地方，耶和华若是喜悦我们，就必把我们领进那地，把那地赐给我们，那地原是流奶与蜜的地方。只要你们不背叛耶和华，就不必怕那地的人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了，耶和华却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哪一个声音是来自于神的？哪一个声音是来自于魔鬼的？是不是泾渭分明？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游荡了40年，不是因为他们的敌人，而是因为他们听了错误的声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经常听到有声音告诉你，你不行，你做不到？你是不是经常听到有声音告诉你，还不是一样，努力做，凑合做，还不是一样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些声音都不是来自于神的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充满力量的神，是充满创造力的神，是给我们解决方案的神，是充满恩典和美善的神。神的话语一定充满力量，满有平安。一切焦虑、恐惧、担心全部都来自于魔鬼。神通过加勒对以色列人说，不必怕那地的人，他们是你的食物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神对雅各说，回到你祖父住的地方去吧，不要担心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耶和华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。神带领雅各的第四步是让他最需要的人支持他。雅各最亲密的人是他的两个妻子，只有得到他们的支持，他才能带着老婆孩子一起离开。经上记着，雅各派人把拉杰和利亚叫到田间的羊群那里去，对他们说，我注意到你们父亲的脸色对我不像从前那样了，但是我父亲的神与我同在，我尽了我的力量来服侍你们的父亲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你们的父亲却欺骗了我，10次更改了我的工资，但神不容许他伤害我。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了我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梦中对我说，拉班向你所做的一切我都看见了，我就是伯特利的神，你曾经在那里用油膏过石柱，又在那里向我许过愿，现在你要启程离开这地，回到你的亲族那里去吧。这段经文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，所以我省略了很多。雅各知道，对他的两个妻子来说，他是要他们背叛父家，远离故土，到他曾经为了活命逃出来的地方去。他担心他们不愿意，所以他准备了一大套的说辞。但是其实神早就已经在他们的心里做好了工作。当神带领你的时候，他会给你打开那些必须打开的门，他会给你你非常需要的支持。所以两个本来事事对着干的女人，在这件事上却不约而同，一拍即合。经上记着，拉杰和利亚回答雅各说，在我们父亲的家里，我们还有可得的份和产业吗？他不是把我们当作外人吗？因为他把我们卖了，吞没了我们的身价。神从我们父亲夺回来的一切财物都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儿女的，现在神吩咐你的一切你只管做吧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雅各得到了妻子们的支持，就马上行动了起来。 经上说，于是雅各起来，叫他的儿子和妻子们都骑上骆驼，又赶着他所有的牲畜，带着他所得的一切财物，就是他在哈兰所得的一切牲畜，要到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。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，拉结就偷了他父亲的神像。雅各瞒着哈兰人拉班，没有告诉拉班他将要逃走。于是雅各带着他所有的一切逃走了。他启程渡过了大河，面对着基列山走去。到了第三天，有人告诉拉班说雅各逃走了，拉班就带着自己的众兄弟追赶他，追了七日的路程，才在基列山把他追上。当天晚上，神在梦中来到哈兰人拉班那里，对他说，你要小心，不可与雅各说什么。雅各的逃亡可以说惊险万分，拉班立定心意要追上雅各，夺回雅各的所有财产，甚至很有可能要杀死雅各。拉班是哈兰当地的土豪，经营多年，他带着弟兄和儿子们轻骑出击。而雅各带的仆人都是哈兰人，他们在关键时刻能不能站在雅各这一边都很难说。如果拉班能在哈兰境内追上雅各，雅各可能只有束手就擒。但是神对一切早有安排，神带领雅各的第五步就是为雅各抵挡仇敌。雅各带着那么多牲畜和人口离开哈兰，无法掩人耳目，但是为什么隔了三天拉班才听说呢？还记得之前拉班作弊的情况吗？当日拉班把有条纹和有斑点的公山羊，有斑点和有白纹的母山羊，以及所有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交在自己的众子手里，又使自己和雅各之间相距有三天的路程。拉班为了避免带有隐性基因的羊与雅各放牧的羊交配，在自己的羊群和雅各之间隔开了三天的路程。雅各是趁拉班去剪羊毛的时候离开的，那时候没有手机，报信的人要走三天才能走到拉班那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时候看起来对你不好的事情，也许是神特意的安排。相信神，他会让万事相互效力来保护他拣选的孩子。拉班因为得到消息太晚，他赶快动员人马轻骑出动，即使这样也追了七天才在基列山追上了雅各。基列山就是后来基甸带着300以色列人大败米甸人的战场，已经是在迦南境内了。雅各先到，占据了山顶，占据了易守难攻的地形便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是说跟随了神的带领，敌人就不攻击我们了，我们就没有征战了。仇敌挟制了我们这么久，绝对不会轻易放手，会有敌人的攻击，会有看起来比我们强大的敌人反对我们，形势甚至可能看起来很险恶。但是不要担心，就像加勒所说的，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神会与我们同在，神会保护我们。以赛亚书说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四处张望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罗马书说，既是这样，我们对这一切还有什么话说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，神会亲自带领你，神会祝福你，神会保护你。倾听神鼓励的话语，在神带领你的一切道路上，你都必通达，必会凡事顺利。神一路会给你平安喜乐，健康富足，神会给你不断的祝福，他的恩惠慈爱会一生追随你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